好像这个声音啊，现在好，现在好 ，OK， 好，嗯，昨天是大雪哈，那么大家早上都清理这个雪，所以说可能有些人会稍微晚一点，对，没有关系，让我们今天一起，我们用一个新的心，我们来再一次认识耶稣基督，啊，给我们饶恕的爱，舍身的爱啊，嗯。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的朋友啊？我们特别的欢迎你啊！啊，我知道，呵呵，看到培龙的妈妈非常高兴，欢迎你回来，呵呵，还有他们的小 baby 啊，小 baby。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日的这个主题哈，叫做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啊。那么，这一个题目呢，实际上是取自2007年一个微博文章的题目。有谁读过这个微博文章？它的作者是于洪教授啊。有谁读过这个于洪教授的微博文章吗？啊，那么于洪教授呢是四川人啊，他是人民大学的中文系的博士的导师哈。他呢是国内这个文艺理论还有美学领域一个很有名的中文啊，这个中年的学者。那么于洪教授呢，他十年前的时候他写了这一篇微博的文章，叫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他呢正好十年前在我们这里的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啊。那一年呢4月16号，大家记得发生了一件悲剧，就是弗里吉亚理工大学的枪杀案啊。有一个韩裔的学生，他叫赵成熙，他枪杀了32名学生和老师啊，那么最后他自杀身亡。那一次事件呢，到现今呢也是历史上死亡最多的一次校园的枪击案，死亡了32人。那么让于洪教授，他在波士顿大学进修学习的于洪教授震惊的呢，他看到在美国各地为着死者们追思纪念的这样的仪式上面是点燃了33根蜡烛，不是32根，是33根蜡烛。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呢是33声，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上的纪念的每一个死者的悼念碑呢，这个石碑呢是33块。所以他就开始思考，33个蜡烛、33个气球、33声的丧钟、33块的悼念碑，其中一块碑上写着凶手的名字，2007年4月16号，赵成熙。为什么这样一个罪恶该下地狱的凶手也会被人纪念？这是怎样一种文化，怎样的一种理念？其中一位牧师的话让于洪更非常惊讶。在悼念仪式上，这位牧师看着这33根蜡烛说，这里的每一根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他们现在都很平静，我相信他们在上帝那里都得到了安息。当那名凶手在开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面，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起，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这是于洪教授他听到的，他非常的震惊啊！他发觉不仅是他自己经震惊，他打电话问了国内的很多的朋友，他问他，如果我们要为这一次事件举行一个悼念的仪式，我们会烧几簇香？他的朋友们都不加思索地回答，32柱。那于洪教授写道，一个当我告诉他们我在这边看见的33根蜡烛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惊讶，为什么我们只想到了32而没有想到33？那一个让我惊讶意外的33究竟意味着什么？32和33的差别是什么？没有33的地方缺少什么？ 是不是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啊、这个呢就是于洪教授他写的这一篇微博的一个主旨、啊、那很多人对基督教有一个偏见，认为基督教就是博爱啊啊，基督教就是博爱啊，就是泛爱啊，就是大爱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佛教也有啊，那么儒家思想也有啊，都有这种大爱的因素。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对罪人缺乏这种饶恕、原谅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元素啊？在我长大的过程中间，我就亲眼看见小偷被抓起来，被五花大绑，被打啊，这是常发生的事情啊。即使在最近几年，我有一个朋友去回上海工作，他在理发厅里面理发，那么在理发厅外面就有一个小偷被抓住了，那么大家就喊打，那打到一个地步，这个小偷就在上海最发达的城市，在理发厅的外面，这个小偷被活活打死了、啊、你如果是个罪人，那么你就不是人，以前是我们爱围观什么杀头，今天呢围观车祸、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化的差距？于洪教授讲到与33根蜡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加爵事件啊，大家也许不是很熟悉哈、啊，这是04年云南大学一个大学生啊杀了4个同学啊，他是全国物理竞赛的2等奖，但是呢因为一些的小的事情，他居然动了杀心，杀了寝室里面的4个同学啊，他当然被枪决，死后的骨灰至今没人能够认领。马加爵的父亲说，骨灰我们不要了，就当我们没有这个儿子，让一切都过去吧。他也是迫于社会的压力啊，普通人会指他脊梁骨啊，社会的机构的歧视啊，村里面的歧视啊，连执行死刑也不通知家属啊，种种不光彩的压力让这个父亲难以处理儿子的后事啊。他的马加爵的姐姐绝望地恳求社会，他说，我们会接受现实，但却有一个请求，请善待我们，请善待我们。我们熟悉的文化是32根蜡烛的文化，是罪人就不是人，甚至罪人的家属也不会被善待的文化。这些被打死的小偷杀人犯马加爵，他们不会有墓，也不会被人纪念，但是同时是杀人犯的赵腾熙，他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有一个悼念碑，这个就是他的悼念碑，上面居然有人给他放鲜花，有人给他写卡、啊、其中有两个纸条是这样写着，希望你知道我没有太生你的气，我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署名是劳拉。还有一个留言是，赵，你大大的伤害了，大大的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和关爱，你伤害了我们的心，但是你并没有伤我们的灵魂，我们会变得比以前更坚强，最后爱是永远流传的爱你。这种爱我们会很陌生。32和33的差别在于对于罪人的态度，它不仅仅是一种博爱，它是我们对罪人怎么样看，这是一种饶恕罪人的爱，宽恕罪人的爱，是关乎罪人的爱。请问这样的爱从哪里来？今天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超越于人间对罪人的爱源于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于洪教授后来成了基督徒啊，可惜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啊。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对罪人的爱从什么地方来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再读一下啊，罗马书第5章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是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这里我们看到不断重复的是罪人，是死，是神的爱。我们看到神的爱是跟罪人有关的。有一个人，他不仅接纳罪人，原谅罪人，他饶恕罪人，他甚至爱到一个地步，为所有的罪人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为罪人死了。这个是经文保罗想告诉我们的，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这种爱他不是说教，他不是思想，也不是哲学，他是用生命来证明了牺牲的爱。这种爱跨越了时空，改变了人对罪人的态度，也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历史。第六节里面谈到，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是指我们还不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还完全无助的时候。 When we were completely helpless 啊，这是英文的翻译。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所定的日期表明上帝做事的定时。上帝做事有一个时间表，你知道凡是跟时间没有关系的这些宗教，你不必去仔细的去考虑。基督教和佛教一个极大的区别是对于时间的认识。比如说啊，今天没有时间来展开，但是简单来说，圣经是启示了时间的开始，启示了世界和人类历史的开始和结束。而这个世界不是循环的，也不是自由拥有的。在这个人类历史中间，最重大的事件是人的儿子道成肉身，为罪人死和复活。他跟时间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个重大事件的时间被称为所定的日期，在这里如此的重要。因此我们把基督的诞生称为公元，历史从此一分为二，公元前公元后。基督的受死称为受难节，基督的复活称为复活节。基督为罪人死不是神话，是历史。所以信仰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你对历史的态度，是对历史的尊重。耶稣为罪人死了，那这个罪人是谁呢？第八节说得很清楚，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就是罪人，罪人就是我们。那么你我是罪人吗？这个罪人这个概念是与上帝的圣洁和完全相比的。上帝是完全的，所以呢，他在旧约里面通过摩西颁布下十诫要我们遵守啊。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这十诫的诫条，前面四条是对神的，后面四条是对于人的。那么在今天，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屋顶上、门上、墙上、首席大法官的座椅上，都刻这个摩西还有十诫的记号。这是人与神在公元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约，就是人可以靠遵守律法来到神面前。但是呢，人做到了吗？对神对人我们都问心无愧吗？就看对人来说，你孝敬了父母没有？那我自己很亏欠哈，我知道我有很多软弱的地方。你杀人了没有？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啊。见了女人动了淫念没有？就是犯奸淫了。偷过公司的时间没有？撒过谎没有？贪婪过钱财没有？可以说每一条都把我们圈在罪中。有一句话是在上海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必罪的。想象你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前面有一个屏幕，你一生所做的事情都放在这个屏幕上面， 然后是你说的每一句话，然后是你的每一个想法。上帝是全知的，我们谁可以在圣洁的上帝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圣经所说的是不错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第七到第八节谈到我们属世的文化里面，很少有人会为别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许会为一个艺人或者为一个好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国家献出生命，这就是人世间最大的爱。比如一个可怜的女孩需要肾脏移植，那么有好心的人，有勇敢的人，还愿意捐出自己的肾来救活她，这已经是人间最大的爱了。为陌生人捐出肾来，但是有一个，如果有一个贪官贪污了几千万被抓住了放在监狱里面，他生病了，他需要肝脏移植，请问在座的谁愿意给这个贪官来捐肝呢？有没有愿意为这贪官捐肝的？我们很多要仔细的来思考一下，我们都有很多的犹豫。我告诉你，不仅是我们，就是他自己的亲人可能都不会愿意为这个罪人而来捐肝。而为罪人献出生命更是匪夷所思的，是不可想象的。你知道在2005年7月，在世界的肝脏移植大会上面，卫生部的副部长黄基夫，他第一次承认目前中国大多数的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的罪犯。那么这个发言当时引起了轰动和伦理的争论，那么中国后面的话实际上也做了一些调整。你会看到只有罪犯为我们牺牲的，罪犯的肝脏是我们可以用的，我们的肝脏是不会给罪犯用的，哪有我们为罪犯牺牲的？基督这种为罪人死的爱是我们所陌生的，这种爱不仅对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陌生的爱，对于世界其他地方基督还没有影响到的地区和文化都是一种陌生的爱，甚至对于去基督化的美国今天也是一种陌生的爱。弗吉尼亚大学的枪杀案已经过去10年了，美国在过去1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的变化，今年枪杀案的凶手还有墓碑和蜡烛吗？还有人纪念他们吗？当然这涉及到一个公益的问题，我们等会儿会提到。另外你从总统选举你就能看出来，美国意识形态的分裂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地步。如果你的政治观点跟我不一样，你可以被通过各种途径渠道被污蔑被诽谤人身攻击，你会不会被当作人看？在电视上在媒体上你越来越看不到两个字宽容饶恕接纳。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就把圣经请出了学校，就把耶稣请出了学校，把祷告请出了学校。耶稣基督饶恕的爱对我们这一代美国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学校里面的教材也有许许多多的谎言。你知道老鼠药毒药的成分有多少吗？老鼠药毒药的成分很少很少，甚至不到1/1，其他都是老鼠喜欢吃的。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所接受的一些教育也是这样啊。我前段时间和儿子一起 重新学习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历史，因为他们所得到的教育是片面的教育。我要还给儿子一个真实的历史。最近我们在看，一起看 Kent Hovland 的一个视频，他是一个生物的科学家，他有个视频叫做100个原因为什么进化论是愚蠢的。我儿子每次看的肚子都叫疼了，因为看着太幽默了。我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来展开，但是我要还原一个真实的世界给我的孩子，让他有辨别和思考的能力。我不愿意把他送出去学文艺，我要亲自的跟他一起的成长。今天美国的文化只是强调娱乐、成功、平等和权利，但是他们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和意义。没有神可以依靠，没有神可以依靠，我们这一代人依靠什么？只有依靠政府啊，大政府，把政府越做越大。对于政府来说，而对于政府来说，心中没有神的公民是最难管理的，你知道吗？所以法律会越加越多，枪击案也越来越多，道德也越来越下滑，官员越来越腐败，性丑闻不断。如果人人敬畏神，上帝可以用十诫来治理这个国家。有一个牧师说，他说华盛顿、成吨的文书都可以扔掉，换成一本圣经。在这个日益堕落、矛盾不断增加的世界，特别是美国这个社会需要耶稣基督饶恕的爱、救赎的爱。这个社会并不缺乏道德法庭，但是缺乏耶稣基督的生命。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爱罪人？难道无条件的原谅罪人就公平吗？社会的公义如何彰显？这是一个很好的伦理问题。如果无条件的原谅罪人，这公平吗？公义在哪里？当我们要谈伦理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世界观的平台来探讨。这个世界观就是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要到哪里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你怎么看世界的问题。世界从哪里来，或者说世界要到哪里去，对这三个问题，只有圣经的启示是前后一致的，并经得起理性证据和经验的考验和考察，经得起理性证据和经验的考验和考察。这是属于信仰的认识论的范畴，今天没有时间展开。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理性的上帝，他赐给我们理性，也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耶稣为什么要爱罪人？首先，罪人是不是人？人是什么？那么人如果是分子原子随机变的，然后是从鱼到人进化来的，那对不起，罪人不过是没有进化好的人。这样的人少几个实际上是最好，最好这些罪人全部都死掉，这样的话我们下一代的基因就会好很多。你如果相信从鱼到人的进化论的话，那么希特勒也他也相信了日耳曼民族就是最高贵的，其他的民种族都是劣等的，不会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我们今天知道上帝的指纹、上帝的密码通过 DNA 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如此 有序复杂的信息，它指向一个极大的智慧，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创造的爱。圣经启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没有出母腹的时候上帝就知道我们，并且拥有上帝的形象。我们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尊贵的。神爱我们就像父亲爱他的儿女一样， 神爱罪人，因为他知道罪人都是他的儿女，并且罪人可以通过悔改来归向他。那公义怎么彰显啊？至少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认识到上帝的公义。第一，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在死亡的审判之中，这个是上帝从亚当犯罪开始的审判。今天我们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结果，就是死亡。上帝是公义的。第二，圣经还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请问人都死了还怎么审判？人都死了还怎么审判？除非什么？除非复活啊，对吧？除非复活，圣经启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复活，复活后接受审判。耶稣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正要怕他。耶稣告诉我们，这第二次的死是最可怕的，而上帝的公义正彰显在最后的审判，决定你是不是永远与神同在，还是灭亡在地狱里面。想象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如果我们上帝是公义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得到终极的刑罚。大家还记得三年前这个伊朗的死刑犯吧？他杀了一个母亲唯一的儿子，唯一剩下的一个儿子，所以他被判绞刑，马上要上吊。但是呢，在他要被吊死以前，这个被杀儿子的母亲给了他一耳光，然后赦免了他，并且亲自给他解后面的上绞刑上吊的这个绳子。那后面那一个女士就是被害者的母亲。其实我们的结局本来应该跟他是一样的，是神赦免了我们，神不仅赦免了我们，而且他自己付上了那极大的代价。耶稣基督为罪人死，并且经历了最残酷的刑罚，十字架的刑罚，鞭伤，钉痕，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这就是神的公义。所以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就是福音，公义的福音，爱的福音。接受福音，耶稣的生命就进入到你里面，你就有饶恕的爱，饶恕的能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饶恕是一种美德。今天世俗的哲学家或者心灵鸡汤都会告诉你，要饶恕，不要恨别人。你如果恨别人，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对吧？恨别人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你如果再看一点心灵鸡汤，你也会看到哲学家也许会这么说。有个哲学家是这么说的，恨人就是自己吃下毒药，然后希望别人死。恨人就是自己吃下毒药，然后希望别人死，蛮有哲理吧，蛮有道理吧。我告诉你，你行不出来，第二天你就忘了，因为你生命里面没有这个生命，行出来的是要靠生命，而不是靠头脑里面的知识。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饶恕的爱，他不是说教，他是献出自己的生命，并且让所有接受他的人能够得到他的生命，有饶恕的能力。 耶稣基督他有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对这个陌生的爱不再陌生。那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是来自中国成都的一个年轻人李忠诚啊，他是我应该算是我老乡了。那么这个年轻人呢，他2005年呢在南非的开普敦念大学。那么有一天半夜，他就开着车，就带着他的两个朋友，在半夜的时候回家，但车速太快，翻车，那么就产生严重的车祸。这个车祸呢，不仅自己是重伤，而且这三个人呢，就他和另外两个白人女孩都没有系安全带，所以呢，车里面两个白人女生，一个重伤，另外一个甩出车外当场死亡。那么被死亡的这个女生呢，叫做凯西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而且是她父母的唯一的一个女儿。那么忠诚呢，他是成都人，他的父母是成都的企业家啊。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他妈妈几天睡不着觉，他们的律师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涉嫌这种个人疏忽造成他人伤亡，可能要坐牢，而且呢南非是英美的系统，所以呢赔偿额非常高。他们知道在国内每年的车祸是死亡60000人啊，受伤无数，多少的家庭一辈子都在打官司，一辈子都在仇恨里面，复仇赔偿里面。现在老人倒在地上假摔都要来恶诈你，如果他真的摔倒了，真的被你所压伤了，他的家属一定会把你搞得倾家荡产。他们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们的亲戚给他们出主意啊，他们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希望能够尽早的脱离这些的责任，然后早一点把儿子带回来。那好在他们儿子的受伤恢复的还不错，没有生命危险啊。他们是忐忑不安的到了南非开普敦，他们一个极度的恐惧的这个时间呢，是要面对凯西的父母啊。那么但要见啊，是教会的牧师安排啊，然后啊陪他们去见凯西的父母。那么头天晚上呢，这个忠诚的父母呢，他们就相对无语，他们也睡不着觉，他们一直在思考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啊，他们一直要做到凌晨4-5点钟，设想了很多的场面和结局，最后他们下定决心，他们准备了叫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牧师就带他们去见凯西的父母，他的心只有那么紧张和砰砰跳，但是没想到凯西的父母紧紧地拥抱他们长达10分钟。凯西的妈妈不断安慰他，请不要太自责，这是一个意外。凯西母亲，这是他的父母这是忠诚的在成都的父母啊。凯西母亲平静温和的声音，在我们听起来却如晴天霹雳。这个是凯西的妈妈所写的，她说瞬间自己的价值观如同冲向岩石的海浪一样被撞得粉碎，震惊、感动、羞愧让我们不知所措，几十年的人生历练竟无法应对这几句温和的话语。是的，我真的是当时觉得无地自容。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凯西的爸爸对我们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您的到访是对我们全家最大的安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接纳和宽容。忠诚的妈妈说，我觉得这个关系好像完全颠倒了，好像我们是被害者，他们是叙事者。他妈妈一直蹲在地上，我坐在沙发上，他妈妈一直握着我的手。凯西的爸爸告诉我们说，请你们放心， 我们不会去起诉你的儿子。当我们完全接纳了我们的女儿去世的这个事实以后，我们会去看你的孩子。凯西的妈妈说，她说我当时终身难忘，天很热，我的脸上又是泪水又是汗水，我分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还是这是真实的，我自己狠狠地掐了我自己一下。我原来脑子里想出来了很多很多的一万多种可能性，结果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样的结果。当初我绞尽脑汁盘算的种种的对策，在这个爱面前显得如此的渺小，令我们无比的羞愧。后来他才知道凯西的父母是基督徒。那么不仅凯西的父母是基督徒，拉拉就是他受重伤的另外一个女孩的父母也是基督徒，他们也经历了同样的饶恕和接纳。星期天主日他们一家人一起去教会的时候，这个时候忠诚的妈妈她就听到了一首赞美的诗歌，叫做毕生最美的祝福。这个歌词摸到了他们全家人的心灵深处，他们三个眼泪就止不住的流。真诚的父母和他儿子和他们的儿子就在教会学制信主了。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他们回成都以后将这个陌生的爱传给他们所有的亲戚，他们一个一个信主。两个月以后，这个开普敦华人教会的吴牧师专程从南非赶到成都，给他们家族十八人一起受洗。陌生的爱不再陌生。这个故事后来拍成了一个影片，一个短片叫《生命的碰撞》。今天你们在 YouTube 上面，你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影片。这后面还有，这个影片后面还有更多的见证，在网上你们可以看到，影响了无数人的生命。耶稣基督饶恕的爱，在两千年前到今天一直在影响我们的文化，影响我们的文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这里都不是偶然的。你是否与耶稣基督饶恕的爱产生了生命的碰撞？你是否看到了33根蜡烛和32根蜡烛的差别？因为耶稣基督爱每一个人，他爱罪人，他要赐给你生命，他要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可以让你经历被饶恕，经历饶恕人，你不再被罪所捆绑。陌生的爱今天不再陌生，耶稣基督为罪人死了，为你我死了又复活。你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就接受了这永生的爱。好，下面我们有一点祷告，我们求请司琴给我们弹奏回应的诗歌。那在祷告的时候，我会邀请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给你们一个呼召，一个机会来接受主耶稣基督他那饶恕的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圣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按照你的旨意创造我们，但是我们却陷在罪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的不是身上的软弱，但是你并没有撇下我们，你爱我们每一个人，爱到一个地步，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献上了那宝贵的赎罪祭。今天通过罗马书的话，今天通过于红教授的呼吁，也透过忠诚他的见证，让我们认识到你的爱是如此的宝贵，也 是如此的厚重的代价。我愿意在这里赢得耶稣基督的爱，赢得他的意识，要做每一个人的饶恕的大爱。来呼召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今天你被耶稣基督饶恕的爱所得着，你看到生命的碰撞，让你的心情起伏，你愿意说耶稣，我愿意来认识你，我愿意来接受你。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邀请你勇敢地举起你的右手，在众人面前，你愿意来说耶稣啊，我愿意来接受你，就在今天，就在这一刻。请问有这样的朋友吗？有这样的朋友吗？你愿意举起手来说，我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的饶恕的爱，你愿意吗？你愿意举起手来，我就愿意为你来祷告，为你来祝福。耶稣爱每一个人，在锁定的时期，他为每一个人都死了；在锁定的时期，他也要拣选每一个人。我再问一次，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今天你愿意敞开你心，你勇敢地走出这一步，你说耶稣，我愿意来认识你，我愿意来接受你为我这罪人死了的爱，我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饶恕的爱。有这样的朋友吗？我最后呼召一次，如果你今天被神的话语所感动，被基督徒的见证所感动，这不是偶然的，也是你的朋友们、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孩子们一直在为你祷告，他们希望你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机会，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今天下午我们有八位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要受洗接受耶稣基督。神给你预备了这样一个大好的属灵的大宴，愿你能够走进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大爱，愿意凭着这样的信心，我最后呼召一次，来接受耶稣基督吗？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鼓励你能够举起你的手来，我为你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不管我们决不决定在今天在这里接受你，你仍然的爱我们，因为你那爱罪人的爱是那永远的爱，那饶恕的爱。主啊，我们就是将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邻居们、我们的叔叔阿姨们都向主来仰望，求主亲自的来开启他们的心，因为你的爱是那救赎的爱，是那大好的爱，是那上好的礼物。愿我们在你所定的日期，我们都能够来认识你。所以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归于你，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